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诸位大德同修，今天的因缘呢非常殊胜。佛家一般剃度的仪式都是在上午举行，仪式完毕之后照例是上供。今天我们的仪式放在此刻举行的，意义不比寻常。正是与本经关系非常的密切，世尊为我们设这部经，要以现代人的话来说，是他老人家在3000年前预知现代，也就是3000年后的今天，出家在家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显教密教宗门教下乃至于净土，皆不能成就。这个原因究竟在哪里？弥勒菩萨非常慈悲，待我们习请蒙世尊为我们详细开导。如果我们能够依照这部经的教诲细心的去体会去反省，改过自新，回头是岸，这所修所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能有成就。这是我们这一次讲经的因缘，因为时间不算是很长，所以这一次的经文呢我们采取重点的介绍，能够看得懂的乃至于一些名词术语讲堂里面常讲的我们通通都把它省略掉。在未讲经之前，先把这部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印的有一个讲义啊。这部经呢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所以先要将大宝积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偶一大师说，时从华严宗大涅槃，这句话就是将释迦牟尼佛49年 讲经说法了，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一切菩萨法藏皆称方等，所以方等范围啊非常之广。方的意思是讲方便，佛门当中常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所说的一切经法皆是方便法，真实法说不出的。讲到真实呢，常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此能说得出的都是方便法。等是平等的意思，跟无量寿经经题上平等觉的意思相同，因此方等代表全部的佛法。可是古来祖师大德呢，将世尊一代十教分为五个时期，方等呢是属于第三时。那么这个就有特别的意思了，说经更就大乘中，别取独辟大机者，名华严部。华严经它的对象是上上乘根性的人，也是经中所说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这是华严的当机。如果说融通空有，空有不二，性相一如啊，那么说这些法呢，这就叫般若部，这是真舍智慧，才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开权现实，这叫法华。垂灭坛场啊，名涅槃部。释迦牟尼佛这个化缘已尽，事先入般涅槃，最后的一教提醒我们修学应当从哪里下手。这些教诲呀，都归在涅槃部。那么这是大乘法的四个阶段。这其余若显若密，或对小名大，对小乘叫大乘。和梵名诸佛菩萨因果，四理行为，行是修行，位是所证的果位。譬如菩萨五十一个位次，十信位，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这是属于位。智断，智是智慧，断是断烦恼，断无明。说到断呢，一定要开智慧。定功啊，只能够伏烦恼，不能断烦恼啊。断烦恼一定要开智慧。是此界方等不受啊。由此可知， 方等里面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同流俗无传，唯为八年中所说也。啊，这是一般讲啊，五十说教那个意思非常的狭窄。啊，此地讲方等跟天台家所说的意思不相同。啊，这个方等的包括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因为大宝积经啊是属于方等部啊，就先把方等的意思略微介绍一下。大宝积经有49会77品，每一会就是一部经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大宝集就好像重经聚集在一起的这个核定本的一样啊，它里面内容啊很丰富，翻译的人不是一个啊，许多人呢翻译。所以说前后注思有人翻译一会的，也有人翻译两会三会的啊，所以他是很多人翻译的。那么在唐朝之前没有啊把它收归在一起啊，所以是单部啊流通。我们净宗无量寿经呢也在宝积经之中啊，这个唐朝时候翻译的就是宝积经的第5会啊，这个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会。那么唐朝菩提留志他在武则天时代到中国来，他看到宝积经呢几乎大部分呢都翻译出来啊，但是不完整啊，那么他就重新把其他注释啊没有翻译的他全部把它翻出来啊，所以他翻了36会39卷，然后把从前这些法师们的译本通通合集起来啊，从前这个旧来注释所译的有23会81卷啊，这样把它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宝积经了。现在我们这个在大藏经里面可以看到，好像台湾也有单行本流通啊。那么总共啊它有49会120卷的，这是大宝积经的全本。什么叫宝积呢？这底下有个解释，法宝之集结也，为大乘深妙之法了，故目之为宝啊，实实在在这一部大经里面所收的这些49部，这个49会就是49部经啊，每一部都深妙不可思议，所以比喻作宝。无量法门穴在此中，所以称它做集啊，聚集的意思。宝积经论一月也是一卷啊，宝积经论是这个经的注解 但是不完全，它只有四卷，什么人住的也不知道，失传了，但是这个论文呢，收在《大藏经》里面，他对于经题有个简单解释，他说：“大乘法宝中，一切诸法差别者，毕竟摄取，故名宝体。”从这一句呢，我们对于这个经题的意思，能够知道一个大概。这是简单讲的这个方等啊，方等部宝积经啊介绍出来。下面呢是翻译的人啊，刚才讲这个经呢翻译的人很多，我们就不必一一介绍啊，我们单单呢介绍集大乘的人啊，菩提留智。菩提留智是梵语音译啊，次音觉爱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爱，菩提是觉，留智是爱啊，觉爱的意思。南天竺人啊，那个时候在印度啊称为天竺啊，就是南印度人，唐武后时来。武则天的时代到中国来，译三藏经，他是翻译翻经的法师。开元释教录九月，释教录是佛教的这个经典的目录，目录里面有简单的介绍，说沙门菩提留智，本名大摩留智。他原来的名字叫大摩留智，大摩是法，留智是稀有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本名啊是法稀有啊，是这么个意思。天后改为菩提留智，天后是武则天，武则天大概嫌他这个名字意思不好啊，他这心血来潮给他改了个名字啊，改成啊觉爱，菩提留智是武则天给他改的名字。唐寅觉爱南印度人。宋高僧传三月，是菩提留智南天竺国人，进行婆罗门中信家学士。那么诸位如果要知道的详细一点呢，可以看高僧传啊，这个宋高僧传呢是高僧传的第三集啊，那个里面呢有他的传记啊，我们简单呢就介绍到此地了。下面呢是将本经的内容啊略微也做个介绍。此经乃大宝积经91至92卷啊，所以这个经文呢一共两卷啊，有上下两卷，在大宝积经里面呢是上卷呢是91卷，下卷是92卷啊。化身制药会第25啊，三藏法师菩提留智奉昭仪啊，这个昭是武则天的圣旨啊，奉皇帝命令的来翻译的。月藏之经将全经内容分作15段介绍。月藏之经呢是藕益大师做的啊，藕益大师的作品啊，藕益大师看到这部经，将这部经呢分为15个段落啊，每一段落的内容介绍在下面啊。第一段说，佛在鹿园，就是鹿野园，与千比丘500菩萨居。这个前面刮胡续分呢跟正宗分是 乐藏之经里头没有的啊。这是我们因为讲这个经呢，为了便利起见，我们加上去的啊，就是这个经开三分啊。那么第一段跟第二段呢，都是属于序分啊。第一段是通序，第二段呢是本经的发起序啊。二，由诸菩萨业障深重，疑惑退转，弥勒菩萨慰问令息啊。所以这一开端呢，就晓得这个经为什么说的，对我们现代学佛人来说非常重要啊。我们的的确确是业障深重的愚痴菩萨了啊。这大家受了菩萨戒都是菩萨了，虽受了菩萨戒还是很愚痴啊啊。这就是本经所说的。第三段呢，这是本经的正宗分了。有六十人随劝依佛啊，随着弥勒菩萨的劝告啊，这六十个人就跟着弥勒菩萨去见释迦牟尼佛啊。见到之后也很惭愧啊，就善根发现啊，头低悲泪，佛安慰他啊，叫他们起来说他们往昔毁谤法师的恶业，多生多劫受苦啊。那么将来这个业报尽了啊，一定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由此可知，这些人呢多生多劫之前都学过净土法门的，都念过阿弥陀佛的啊，只是业障太重了不能往生啊，在六道里面呢吃尽了苦头啊。第四段呢，十住菩萨随发十三弘誓，佛赞应之啊。这六十位菩萨了，这是稀有的啊，人数不多啊。他们听了佛的开导啊，真正忏悔啊，回头改过自新啊，发十三弘誓啊。那么佛听了之后对他们也很赞叹。第五段呢，弥勒应问末世菩萨成就几法安稳得度啊，这个问句很重要了啊。末法时期就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现代这个时代我们应当成就几种法，才能够安安稳稳得脱，脱离六道轮回，脱离生死苦海啊。第六段呢，佛答以二种四法啊，这个二种四法呢，就是第六段跟第七段。第一种四法呢，是不求他过失，这第一条；亦不举人罪，这是第二条；立粗语坚立啊，说世人当解脱。在末法时期，这四条最重要了，一定要遵守，要做到。我说了这四法了，又说四法啊。这个四法就是第七段讲的，当舍与懈怠啊，这是第一；远离诸愧闹，这愧闹是热闹啊，喜欢热闹啊，这是很大的障碍 极尽常知足啊，要守住这个四法，世人当学徒啊，这是告诉我们在末法时期修行啊，必须具备这两种四法啊，就是八种法，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得到修学的效果，达到修学的目标。第八段呢，四名五希望心行法施时乘二十力又二十力，这个地方一是错误的啊，这个二十力啊是两种二十，四十种利益，要以无希望心去修法布施。第九段呢，是说明末法时期种种的过失恶业，完全是说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现象以及修行人的状况啊，读了之后真的是毛骨悚然呐！世尊距离我们三千年了，三千年前把我们现在修行的状况就看得这么清楚，这正是所谓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第十段说明慧行菩萨与初业菩萨不同之相，这个慧行菩萨我们要明了，学不得，决定不能学它。什么是慧行呢？开了智慧，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我们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化身大士，化身大士才是慧行菩萨啊，也就是常说破一瓶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人才是慧行菩萨，没有到这个地步不行啊。用慧行菩萨所作所为所表现的很特殊啊，我们不能学，要学他了，人家是上天堂啊，那我们还是要堕地狱啊。佛在此地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第十一段呢，是说明初业菩萨应当观察利养之故，明文利养啊，这个初业是初学的菩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晓得利养的果实，只要沾着利养，不但你道业不能成就，必定会被拖累到阿鼻地狱。学佛佛没成了，反而堕到阿鼻地狱，这不是佛菩萨愿意见到的啊。但是末法时期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啊，所以这段经文很长，说明了这个利养的过失。第十二段呢，是一当观察愧闹过有二十，是与过有二十，到后面再跟诸位详细解释，睡眠过有二十，重物过有二十，这个重物就是做种种与修行不相干的事情
现在很普遍啊，大家都忘掉了啊。百丈大师曾经说过，佛门以五事为兴旺啊，啊，这个道场什么叫兴旺啊？没事叫兴旺啊，事情太多了啊，香火鼎盛，信徒很多，那是佛门衰相啊，不是圣相啊。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成就啊，人虽然很多，没有一个开悟的，没有一个正果的，甚至于说没有一个能往生的，他生在哪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第十三段佛说的，不修住行，不断烦恼，不习禅诵，不求多闻，非出家者啊。这样出这个形式上出家，是在讲诸佛如来不承认他是出家弟子。第十四段呢，说明细论的过失有二十。最后啊，这正宗分的最后啊，说明发十种心能生极乐世界啊，所以这部经也是最后导归极乐啊。我们想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弥陀净土，那么这部经对我们就非常重要了啊。末了第十六段啊，十六段呢是流通分啊，这个藕益大师至经里面呢只讲到十五段啊，后面呢还有一段是本经的流通分啊。这是我们把这个大意简单跟诸位做一个说明啊，接着我们就可以看经文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利奈城仙人住处失落园中，这是六种成就里面的前五种啊。我想我们可以省略这个处所呢，就是常讲的鹿野园啊。我想我们同修当中啊，大概也有一些人到印度啊去旅游过啊，就到印度朝圣呢。如果是看佛教的名胜古籍，鹿野园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度五比丘，就在这个地方啊，以后在这个地方建立了经舍啊。那么佛在这个地方也讲了许多经典啊，与大比丘众满足千人，佛有五百诸菩萨众啊。这是六种成就的众成就啊，当时参加法会有1500人。那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是别序，就是本经的发起。世世众中多有菩萨啊，这就是讲这五百菩萨里面的多数。那么由此可知，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大概都是古佛再来的，故意做这个示现，好让弥勒菩萨来请罚，释迦牟尼佛呢为我们教诲 啊，他们所犯的一些过失，就是我们现在人所犯的，啊，他们来表演啊，啊，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那么有哪些过失呢？业障深重，诸根暗钝。这一句是总说啊，总而言这句话，业障重啊，啊，业是什么？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活动啊，造作。这些活动障碍了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叫他做业障啊，这个业障太深太重了，所以我们的智慧德能不能现前了啊。诸根暗钝，诸根是指六根啊，六根不聪明呢，啊，眼虽然能见，往往把事情看错了，啊，耳虽然能听啊，那真正意思没听出来，啊，这是指啊这根性不利呀。下面别说有十二句啊，这个十二句就是本经的内容，每一条后面呢佛都跟我们细讲。第一呢，善根为少啊，什么是善根？事法善根呢，无贪无嗔无痴，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贪嗔痴都具足，那我们根本没有善根呐。他们还有善根呢，善根少就是我们没善根呐，这怎么得了呢？菩萨善根呢是精进，那我们每一天呢懈怠呀，懒散啊，好欲愧闹，这个愧是昏聩啊，我们一般讲糊涂啊，啊，愧闹就是现在胡闹啊，喜欢胡闹啊！现在这个社会呀，许许多多娱乐的场所啊，就是胡闹啊！啊，唱歌跳舞那是胡闹啊！哎，你们晓得什么叫这个愧闹的场所？就是现在娱乐的场所啊，是喜欢搞这些。谈说世事，这个是第三。世事的范围包括太广了啊，世事里面还有邪，还有正啊。哪些是正呢？孔子、孟子所讲的是正，都是世事啊。世事不好吗？世事不能出三界呀。那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标准是叫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儒家的教育虽然是好，能帮助我们呢的人生，甚至于帮助我们升天，不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事是什么呢？是六道以内的这些事啊，喜欢谈论这些东西 今天外国人讲科学讲技术也是事实啊，讲到外太空，外太空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也没有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事实里头有正有邪，那邪就是堕三恶道了啊，正是三善道啊，都叫事实。第四呢，喜欢睡眠，贪睡呀。第五，多住戏论，戏论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啊。通常呢，我们讲开玩笑啊，这一类的啊，都叫戏论。光阴重物啊，这个现象在现在的社会里太多太多。啊，隐是金隐，物是四物啊，光是多啊。刚才说过了，百丈禅师讲啊，佛门以五四为心妄啊，啊，那怎么可以能多四呢？啊，哪些是多四呢？我们举一个普通的例子说。法会都是多事，何况其余啊。这些地方啊，向下是等广说，诸位一定要深深体会佛的意思。佛法修学的是什么？无量寿经经题上告诉我们，清净平等觉。你这个事情搞得太多了，你的心怎么能得清净呢？啊，应酬太多了不能清净啊，事物太多了哪里能平等呢？一天到晚迷惑颠倒，怎么可能有觉悟呢？啊，这些都是光阴重物的果实。第七句是种种贪着，啊，这个范围太大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呐，放不下了。第八是为所不应，啊，他所做的都是不应该做的，啊，都是佛不许可的，啊，他偏偏去造作。第九是妄摄真念，啊，妄是虚妄啊，啊，成天干虚妄的，把正念呢摄掉。第十句是修习邪慧。这个邪慧就是佛法当中常讲视之变丑，啊，不是真智慧啊。第十一句啊，下列精勤啊，他也很努力啊，一天到晚不休息啊，忙得不亦乐乎啊。忙的什么呢？忙的是三途四业，这个下了就是三恶道啊，不是三善道啊。下列什么呢？搞贪嗔痴的，啊，争名夺利，啊，搞这些事情啊，他很精进，勇猛精进，在那里干。幕后一句行迷惑心，这是末法先前佛门的现象啊，包括在家出家 如果我们仔细反省，要有这些毛病，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不能成就。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往生的条件要心清净，清净则途径啊。西方世界是净土啊，不是秽土啊。心不清净，怎么能往生呢？迷惑不清净啊，与净土不相应。诵经再多，念佛再多，古人所谓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只能跟净土结一个善缘，这一生不能往生啊，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啊，我们过去生中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啊，我们跟西方净土的缘很深很深呐、啊！啊，为什么没去得了呢？大概都是犯了这些错误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犯这些错误，所以念佛不能往生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部经，这个因缘稀有啊！想想看，如果还犯这些过失呢，那这一生呢势必要空过了啊。如果能够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回头是岸，我们这一生当中